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我们从大势至这个菩萨的名字它是怎么来的，相关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有提到，是释义经呢，或者是观经、悲华经，还有这个观世音菩萨受记经等等，告诉我们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菩萨名称是怎么来的。那这个势呢，总括来讲就是势力，是他的神通道力。那个至呢，就是到了极点，殊胜到了极点。那这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身，身体部分呢，就是说这个大势至菩萨呢，他有殊胜的这个神通，我们看他举手投足、行住坐卧都有，在这个相关的经文里面都有提到，都有可以使大地震动、那个天魔害怕等等的、这样的大势力。那心呢，心方面呢表现出来就是这个菩萨呢有大智慧，他能够断烦恼，可以了脱生死，所以他目前这个修行到现在呢是在等觉菩萨的阶位。那菩萨在身心这样子的威德势力呢表现出来，除了自利之外呢就是利他，能够呢这个跟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呢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众生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两位菩萨呢就是等于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这个是讲大势至菩萨他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代表的意义。那大势至菩萨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从这个请法的威仪里面呢看到说，这个五十二菩萨就是讲五十二阶位，不是五十二个，这个是一个我们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错误的地方。那这个顶礼佛足呢是印度的时候的这个接足礼，就是五体投地的接足礼，那表示呢最恭敬的一个礼节。那为什么需要对佛行这个接足礼呢？佛他一定要我们做这个五体投地的这个礼吗？为什么要众生行这个礼？其实呢我们有些这个初到佛法来学习的这个佛弟子呢，有的都会非常的排斥，说这个为什么要对这个佛像礼拜，而且是五体投地的礼，或者呢对一个师父比方说这个像我们这种这个语不惊人貌不压众的，你说叫这个一般的信众啊对我们顶礼三拜啊，他可能有困难，他会觉得我堂堂一个大老板，我的年纪呢足以当你的母亲当你的父亲，我还对你礼拜，他不能接受。但是呢不知道说在佛法里面呢，实际上当然你会说佛法重实质不重这个形象外表的这个形式，没有错。但是呢如果呢为什么要尤其法会为什么要这么隆重的一些这个仪式来接引众生，把这个忏文或者是一部经呢从头到尾把它诵完，一部忏呢从头到尾把它拜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请师仪轨到后面等等的种种的这个仪式，为什么？因为一般凡夫众生呢，你透过这样的仪式呢可以把内心的那个自信的功德能够表现出来。比方说呢我们顶礼，其实那个佛像也好佛也好法师也好，他真的不需要各位顶礼，不需要。因为你看嘛，你顶个礼对他也没有增一块肉也没有少一块肉。其实呢这个顶礼呢就是要降服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私货里面不是有一个贪嗔痴慢疑吗？ 那个慢心。好，这个慢心呢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尊贵的头顶在这个地上，甚至呢去接佛的足，接触佛的足的原因，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慢心降服。我们说这个我慢如高山，法水不入。如果呢今天这个说法的人，或者是这个你读这部经，你一看他就是，你就觉得没有什么，这个你讲的我都会，我还可以比你讲的更好，这样的那个慢心高高在上的时候，你今天听这一座法不会入，因为已经那个慢心就好像那个防火墙一样把它隔起来，你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得到法益法喜，都没有办法。哦，所以呢这个接主理它最主要就是要我们降服我们与生俱来这个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人人都具有了这个慢心，哦，把它降服。所以呢有一次呢我还没出家之前呢，就接引一位朋友的同学啊，到了一个道场去，希望呢在他这个事业不太顺利，然后呢这个工作家庭等等一大堆问题出现的时候，希望能够在佛法里面给他得到一点智慧跟解脱。结果呢就接引他到山上呢去做义工，结果呢一进到大殿，大家先共修完之后呢，这个师父要开示几句，就说顶礼师父三拜。哇，他脸色就板起来，就想旁边也不等拜完，就嘀嘀咕咕就开始讲为什么要拜他，我连我父亲都不拜，我为什么要拜他。我就觉得哇，你不要拜，你就站旁边就好。所以这个哈，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顶礼三拜在基本的这个佛弟子里面是非常这个轻松平常的事情，应该基本的礼仪。可是很多还没有接触的，或者他善根比较不在这方面栽培的，他没有办法入。他一看到，尤其是这个高级知识分子，他一看，哇，这个地板那么脏，都是泥巴，要我这样拜下去，他不能接受，他马上就隔起来。然后，当然这一次的接引铁定是没有什么成效，只是帮他种种善根而已。哦，真的，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接引人家的时候，也要有些地方是要看着，哦，尤其这种。现在知识爆炸，好，这个学历很高的人啊，你一下子要他礼拜这个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这个出家人啊，他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啊，这个接主理啊，主要呢是要降服我们本身的这个慢心。好，那这个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好，先到这边。这一段呢上礼拜我们也讲过了，这一段主要呢就是在讲这个大势至菩萨回忆他呢这个念佛法门啊，他是以念佛法门来证到这个三昧，证到这个三昧。那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吗？他自己会的吗？不是的，是这个久远劫以前呢有一位佛叫做超日月光佛，他教这个大势至菩萨的。所以呢这表示呢念佛法门，这个大势至菩萨在这边为我们宣说了这个念佛法门，他是有师承的，有传承的，是这个古佛亲自传授给他的这位超日月光佛。所以呢你在汉传啊很多法门，或者是说你看这个念佛法门没有什么嘛，就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四字或六字，干嘛要什么师承，不觉得它可贵。好，那尤其在这个密教里面啊，它是修什么法它一定要这个师承的，你要有这个传承才能，你修这个法才能成就，因为它有这个传承的加持力。哦，你看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呢，他在这个他师父那边受了很多责难，看起来平常人都不能接受的，连他的这个师母都看不下去了， 实际上他的老师是要帮他这个把一些业障消除，以后修法才能够顺利。可是一般凡夫看不出来，他师母就帮他这个 以他师父的名义写了一张这个伪造的这个信，然后还盖了他师父的印，然后拿到哪一位这个师父那边，请这个师父呢传这个弥勒日巴一个法，也传了，结果呢他修就是不能够成就，为什么？所以密教里面他要有师父的这个灌顶，还要有他这个口传，哦，这个咒语是这样子念，白纸黑字的，但是还要师父亲自传给你，还要呢教授告诉你这个法门里面应该注意的种种的细节，这样子你去修这个法他才会成就，哦，所以呢在密教里面这样子的有这个传承的加持力，这个法才能修成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可是在我们汉传显教里面呢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规定，哦，但是呢这边念佛法门在大势至菩萨这边呢，他也是古佛亲授这个传授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他是有师承的，哦，那你说这个念佛就刚我讲四字或六字啊这么容易，哦，其实不是，还是要念佛三昧，教他念佛三昧，怎么样念佛，怎么由念佛法门证到三昧，这个是他的重点。好，那念佛大家都会，你说十相念佛那你可能就不会了，你如果没有了解中道十相的道理，你怎么由念佛而达到念佛三昧？好，所以一般我们说念佛三昧，你会把它锁在好像就是持名而已，其实不然，它里面的这个道理呢跟各宗各派的这个佛法的中道十相的道理是一样的，是非常殊胜的，是非常至高无上的，只是呢现在后这个末法众生因为根比较钝，我们呢因为有持名念佛这样子的简易又方便下手容易，所以呢从持名念佛入，最后呢可以达到这个十相念佛的这个程度，好，就是这个念佛三昧呢是指呢至少要破一品无明以上才叫做念佛三昧，它是定慧等持，然后呢是破无明见法身的，见到那个中道实相才能叫做念佛三昧的，哦，那你说这个我们常讲的就是要到离一心，至少你说功夫成片跟失一心那个都还不能够叫做念佛三昧，哦，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上个礼拜还在往下讲呢，讲到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哦，我们讲到这里，那在这里呢就是底下讲了，好，那念佛到底要怎么念呢，他就举了两个譬喻，哦，这两个譬喻呢一个就是以两个人来做譬喻，哦，那怎么样念才能够感应道交，他在这里用譬喻来告诉我们，那有两个人呢，他是一个人专门意念另外一个，可是呢一个人呢他没有心，他就是通通没有把另外一个人摆在心上，那如此的这样的两个人呢，即使呢他相碰在一起了也等于没有碰在一起，见面了也互相不认识，哦，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喻。那我们呢就是举那个这个天台山国清寺，哦，国清山隐这个寒山拾得还有这个风干禅师的这个典故，哦，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当时呢你说寒山拾得这样子的这个文殊普贤再来的这个大法师，哦，那风干禅师还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可是呢在当地或者是说国清寺里面的僧众除了方丈以外其实没有人知道，因为只有这个真正修行成就人才能够知道对方的程度嘛，那看看他这个衣衫褴褛，穿得破破烂烂的疯疯癫癫的，就把他当成是一般无修无证的这个疯癫的和尚而已，不把他当一回事，那就像这边举的例子一样，即使佛菩萨念念为众护念众生，可是众生呢就像这一个人一样，他没有心没有把佛放在心上的话， 即使碰面了也不认识。谁认识这个风干禅师还有寒山石的？如果不是这个知府把这个秘密揭出来的话，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人认识他们。好，这个就是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呢，这个菩萨佛菩萨就像这个念念意念十方众生的这个人。好，那我们呢轮回的众生呢，就像另外这个没有心把佛放在心上的这样子的人。好，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念佛的方法在念的话，就是不会感应到教。好，说你一天十万二十万，好，也是这个憨山大师说喊破喉咙也枉然。好，那样应该怎么念呢？好，一样这个两人为喻的。好，怎么念？如果这两个人是恶人相异，恶意念生，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好，假设呢有两个人，他是这样子的，两人相异，互相的意念彼此，好，恶意念生，非常的这个深切。好，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好，从这一期生命到这另外一期生命呢，同于形影，形影跟这个身体身形跟身影一样，啊，跟他阳光下的这个身体跟这个影子一样，啊，不相乖异，啊，就不会呢乖离，啊，不相就是都通通会在一起，啊，那这个呢我们也是举一个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典故呢来说明呢，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好，我们看这个补充资料的六，这个第六的这个是讲呢，这个《后汉书》里面啊，有记载一段呢，这个《范氏传》。好，就这个范氏呢，就是第补充资料六，东汉范氏与张绍，好，鸡黍使深交这样子的一个典故。这个就是说，东汉时期呢，有两个人，好，一个叫范氏，他是山东人，那一个呢是叫张绍，好，他是河南人。两个人到洛阳这个地方啊，这个首都呢太学，就像我们现在的大学去读书。读书之后呢，这两个人呢志同道合，非常非常的谈得来，就成为了好朋友。结果等到毕业的时候啊，这个范氏呢就跟张绍说两年后啊的某一天，他们约好我要去拜访你，然后顺便呢问候你的母亲。然后呢这个张绍就说好，好，就两个人就各自回各自的家。回去之后呢，这时间到了，约定的时间到之后呢，这个张绍那这一天呢就跟他母亲说范氏啊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呢在学校的时候啊两年前约好，他今天要来拜访我们，然后要来看你。他母亲就哈哈大笑，他说哎呦，他说你怎么那么天真啊，两年前约的事情你还当真。他说不不不，他说这个范氏这个人啊，他是这个守信用的人，他这样讲他一定会来。他妈妈说真的吗？他说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妈妈说好，那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为你准备这个酒席，就是这个鸡跟黍，哦，就是酒席的意思。他说好，就帮他酿酒，帮他杀鸡，帮他准备这些东西，要请客了。结果呢果然不错，快到中午的时候，哎，范氏来了。哦，他妈妈就吓一跳，想哎呦还真的来嘞。那么两个人呢就非常开心啊，就吃饭啊喝酒，然后这个说说笑笑之后呢就准备回去了。他跟他告别之后呢，过了不久，哦，大概一年左右，这个张绍呢就生病了，生了一个重病之后就往生了。往生了呢他在河南，就这个范氏呢在山东。同一天晚上，他就整个晚上都梦到这个张绍，在梦里告诉他呢他已经往生了，而且呢哪一天哪一就是某年某月某月某日呢他要出殡，他说呢他希望他能够来看他。这个范氏一醒觉得不寻常，以前也没有一个电话打过去问看看，他心里想这一定是真的。他是在朝廷里面当官的，在衙门里面当官，他就赶快呢请假，请完之后呢就连夜啊 一直赶路，赶到从山东赶到河南，再来看这个张绍。果然呢，这个张绍这一天出殡，可是呢，已经时间已经到了，他已经出殡的队伍已经出去了。可是这个出殡队伍出去到山头呢，墓穴都挖好了，这个棺呐、啊，平常我们抬棺呢、啊，假设八个十个。要进这个墓穴的时候，所有的人在场人全部去抬，就是不动，这个棺木提不动了。因为呢，这个在场人就说他应该啊，张绍应该还有想见的人还没有见到，所以他不愿意下去，所以他们就在等啦、啊。等了以后呢，这个范氏呢到了张绍的家，他母亲在，就跟他讲，哎，没有错，他张绍已经往生了，现在呢出殡的队伍已经到山头去了，他又赶快赶到山上去。就看到哦，果然这个棺呢抬不进去，他就呢扶这个棺跟他讲，他说这个张绍啊，哈、哦，我是范氏，我已经来了，来看你了，好、哦，现在既然呢这个人天永隔啊，你就是应该呢，好，当然我们古时候呢就是希望呢最好就是升天了嘛，好、哦，希望在天上呢他好好享福，好、哦、啊，他会帮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哦，然后就这个棺呢一下子就抬了，就。好好葬了，葬下去之后呢，果然这个范氏就依约呢，再把这个他手修坟，好、哦，然后种这些这个坟旁边的树，然后手帮他手上守了三年，啊、哦，所以这个故事呢，流传下来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平常的啊，这个朋友之间呐、啊，这种说话算话，这种信思啊，好、哦，叫做这个基属约，好、哦，我们有时候在成语里面有看到。或者叫做这个，石友，好、哦，这个就是张绍他在临终的时候呢，也是有朋友来看他，然后他就一直念念不忘着这个范氏，就是想说，如果范氏能够来再看我一面的话，该多好。那个朋友就想说，啊，我们都来看你了，你还不满意，一定要谁来看你？他说不不不，你们是我的生友，那我还有一个石友，在我死亡之后呢，他还会来看我。好，所以这个死生交所指的就是这个范氏跟张绍这一段故事，好，让后代的这个我们啊，就是看了呢非常的感动，哈，你说现在人啊，这个守信的人真的很少很少，说实在话很少，因为这个口业啊，哈，不容易守，除了这个佛法里面要求的，哈，你说像这个儒家要求的，就是说人这个信啊，是一个人字旁一个言，好、哦，本来呢言之就是要有信，可是现在这个基本的礼貌，好、哦，现在变成凤毛麟角，很少很少，好、哦，所以用这个来比喻说，这个远方的朋友相约，好、哦，而且呢他这个友谊深长，聚会守信，好、哦，这样子一个典故，所以流传到现在。那用这边呢来比喻呢，这两个人如果说张绍跟范氏有这样子的情谊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从佛法面来看的话，他们这样子的情谊就是这个缘很深，彼此又互相意念的话，即使呢现在这一世是这样的好朋友，下一辈子生生世世呢，可能都因为彼此呢的意念很深，好，还是会再有这个缘，互相再碰面，然后再成为好朋友，甚至兄弟，甚至父子，六亲眷属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子一个典故，好，用来说明了这一段经文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十方如来悯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我刚讲有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两个人的二人为喻，接下来呢要讲的是母子为喻，用母亲跟儿子来做比喻呢，那是更加贴切的，更显著的。那怎么样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十方如来啊，悯念众生，就好像这个母亲意念他的儿子一样，好，若子逃世，如果这个儿子呢逃离母亲的话，那么呢做母亲的人他深深的意念又能怎么样呢？好，没有作用， 不起作用的。那如果他的儿子子若异母，如母异时，这个儿子呢想念母亲，意念母亲，就如同母亲意念他的时候，那么呢这个母亲跟儿子呢经这历生，就是经历千生万劫，好，不相违远，好，就生生世世呢都不会违背远离，好，是就这样子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好，如果各位是为人母亲的，就更能够体会了。好，我们说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啊，要这个怀胎十个月，好，这个十个月当中，你看这个实在是非常的辛苦。